旧五代史，薛居正等。薛居正等。长兴四年春季正月戊寅朔日，皇帝在明堂殿接受朝贺，仪仗侍卫按规制排列。当天积雪深达一尺。戊子日，秦王李从容加授守尚书令、兼侍中，仍任河南尹，统领六军诸卫事务。庚寅日，任命端明殿学士、尚书兵部侍郎刘旭为中书侍郎、平章事。甲午日，在正殿命史册封已故福庆长公主孟氏为晋国雍顺长公主，派太常卿崔居简前往西川举行册封礼仪，突厥归附。庚子日，任命前河东节度使李从文为运州节度使。二月癸丑朔日，皇帝在便殿询问范延光朝廷内外现有马匹数量，范延光回答35000匹。皇帝叹息道，太祖在太原时骑兵不过7000，先帝自始至终马匹才达到10000，如今拥有如此多的铁骑却不能统一天下，这是我养兵练将不够啊。
我老了，这些马又能怎样？
范延光奏道，臣常想国家养马太多，算算一个骑兵的费用，可以养活5个步兵，35000骑兵等于150000步兵，既然没有用武之地，白白消耗国力，臣担心长此以往难以维持。皇帝说，确实如爱卿所言，养肥了骑兵却使百姓贫困，有什么好处呢？五代会要记载，皇上询问现有马匹数量，枢密使范延光上奏，全国长需供应草料粮食的马匹近50000匹。如今西北各道番部卖马的人往来如是，驿站运输费用估价支出每天达到45贯，据臣计算，国家财力10成耗去7成，马匹无处使用，财富逐渐消耗，朝廷很不利。皇上认为他说的对。十月，下诏沿边藩镇，如有藩部卖马，可选健壮良马发给平政，将数量详细上报。丁四日，任命黔州节度使、检校太尉、兼侍中马希镇为洪州节度使，任命鄂州节度使马希广为检校太尉，同平章事充任贵州节度使，任命泸州节度使兼武安军副使姚彦章为检校太尉，同平章事，任命晋江节度副使马希范为鄂州节度使，已故潞州节度使、检校太保康君立追赠太傅。几位日，宋州节度使安元信加授监侍中。蒲州进献重修河堤图，沿河地名清清楚楚。皇帝看了，神情忧伤地说，我辅佐先帝平定天下，在这河堤堡垒之间打了大大小小几百仗。又指着一座土丘说，这是我穿铠甲的高台。往事如同昨日，忽然已过12年，令人悲叹啊。癸亥日，任命西川节度使孟之祥为剑南东、西两川节度使、封蜀王。三司上奏，本省有个到盐铁转运使衙门的职员，都押牙、正押牙、同押牙、通印牙前于后子弟，如今想将他们列为三司职名。皇帝同意。庚午日，任命御史中丞崔衍为兵部侍郎，任命右谏议大夫龙敏为御史中丞。三月己卯日，皇帝前往龙门。延州节度使安从敬上奏，下州节度使李仁福去世，其子李宜超自称留后。甲申日，镇州上奏，行军司马赵圭、节度判官陆焕、袁从押牙高之柔等都被处死，因受贿枉法杀人。节度使李从敏罚一计俸禄。已有日，任命西川节度副使、知武太君节度兵马留后赵继良为检校太保、黔南节度使，任命西川诸军马步都指挥使、知武信军节度兵马留后李仁罕为检校太傅、遂州节度使，任命西川左厢马步指挥使、知保宁军节度兵马留后赵廷引为检校太保、阆州节度使，任命西川右厢马步都指挥使、知宁将军兵马留后张之业为检校司徒、夔州节度使，任命西川衙内马步都指挥使、知昭武军兵马留后李兆为检校太保、利州节度使，这是应孟之祥的请求。丙戌日，赐宰相李瑜100匹绢、10万钱、铺陈物品13件。当时李瑜生病，皇帝命近臣翟光业前去慰问，见他居住的卧室四壁空空，只有病床和破毡子。翟光业详细报告了情况，所以有这些赏赐。戊子日，任命延州节度使安从敬为下州留后，任命下州左都押牙、 四周防恶使李一超为延州留后，并命滨州节度使要彦筹、公院使安仲义率军护送安从进赴任，任命左卫上将军卢文进为潞州节度使，任命右龙武统军张温为云州节度使。庚寅日，任命凤翔行军司马李彦从为延州防御使。当时范延光等人上奏，请求趁征讨夏州之机设置延州，所以由此任命。癸巳日，任命右威卫上将军安仲霸为同州节度使。己亥日，任命左龙武统军符彦超为安州节度使。下诏免除京兆、秦、齐、兵、京、延、庆、同、华、兴元十州长兴元年二年所欠夏秋税务以及银田庄宅务的课税利润，因为这些地区曾运输军用粮草。甲辰日，已故晋国夫人夏氏被追册为皇后，有关部门上谥号为昭义，皇帝同意。夏季四月戊申日，李彝超上奏，奉诏被任命为延州留后，已接受恩命完毕，但三军百姓阻拦，未能赴任。皇帝派阁门使苏继言带着诏书催促李彝超赴任。癸丑日，任命刑部侍郎刘赞为秘书监、秦王副。五代会要记载，长兴四年四月，任命秘书监刘赞为秦王副，前中武军节度判官苏赞为秦王友，前襄州观察使于崇远为秦王府记事参军。当时进言的人请求为秦王设置师傅，皇帝询问近臣，都认为秦王名士隆盛，不敢提议，请皇帝自行选择，于是下达此任命。甲寅日，前邓州节度使梁汉宇以太子少师身份退休，太子宾客裴浩以兵部尚书身份退休。戊午日，追册昭宗皇后何氏为宣穆皇后，复祭太庙，百官敬明致哀，停朝三日。己巳日，任命左散骑常侍任赞为户部侍郎，任命吏部侍郎要纵之为曹州刺史。癸酉日，延州上奏，藩部劫掠粮饷和攻城器械，守卢关士兵退守全民镇。五月丙子朔日，皇帝在文明殿接受朝贺。戊寅日，皇子凤翔节度使李从珂封为潞王。新授户部侍郎任赞改任刑部侍郎，任赞申诉所受官职是丁忧空缺，所以改正。皇子李从义封为许王，运州节度使李从温封为兖王，河中节度使李从章封为阳王，镇州节度使李从敏封为荆王。甲申日，皇帝在九曲池避暑，随后登楼，风毒突然发作，身体不适，第二天痊愈。北梦所言记载，皇上身体欠安，冯道对皇上饮食起居劝其注意调养，指着御前水果说，比如吃桃子不舒服，第二天见到李子就要想到戒惧。当初皇上因吃李子突然得了风虚之病，冯道不敢明说，借奏是委婉劝谏使皇上领悟。丙戌日，契丹派使者朝贡。丁酉日，安从进上奏，大军已到夏州，正在攻城，因其不接受命令。庚子日，任命灵武留后张锡崇为本州节度使。辛丑日，已故夏州节度使朔方郡王李仁福追封为国王。壬寅日，任命前晋州留后伯文为本州节度使。六月丙午朔日，文武百官、宰相冯道等呈上奏章，请求在尊号内加广运法天四字，共上三次奏章，皇帝下诏同意。下诏公西兴园命名为永方园，其中新殿命名为和庆殿。丙辰日，秦王李从容增加十邑到一万户，十封二千户。丁巳日，任命右骁卫上将军李从敞为左龙武统军，任命前行州节度使高允涛为右龙武统军，任命右骁卫上将军罗周敬为左羽林统军，任命右监门上将军娄继英为荆州刺史。戊午日，宋王李从后增加十邑到一万户，十封一千户。壬戌日，任命前荆州节度使李金泉为沧州节度使。癸亥日，下诏御史忠诚龙明等人详细审定，大中统类。甲子日，第十四女封为寿安公主，第十五女封为永乐公主。戊辰日，任命前利州节度使孙汉韶为扬州节度使。壬申日，永宁军节度使、荣州管内观察使、检校太尉兼侍中马存增加十邑十封。甲戌日，皇帝再次身体不适。秋季七月丁丑日，任命著作左郎尹桌为左拾遗、指使馆。本朝旧制 都用基县赤县县尉指使管，如今用谏官从尹桌开始，这是采纳兼修鲤鱼的奏请。己卯日，东岳三郎神追赠威雄大将军。当初皇帝身体不适，前淄州刺史刘遂清推荐一位泰山僧人，说善于医术，等召见后只是个平庸僧人。询问方药，僧人说不精通医术，曾在泰山中亲眼见到月神，对我说，我第三个儿子威灵可爱，但没有爵位俸禄，师父替我请求。宫中认为神奇，所以由此任命有识之士憎恶刘遂清的妖言谄媚，下诏所有台官出行必须令人喝道引导，使军巡执长等人回避。壬午日，下诏安从进撤军，因为朝廷军队攻打夏州没有成功。已有日，因许州节度使孟胡去世停朝，追赠太傅。下诏赏赐在京各军将校各有等差。当时皇帝疾病未愈，军事中有流言。丁亥日，两浙节度使、检校太傅、守中书令钱元贯封为吴王。八月戊申日，皇帝穿戴衮冕，在明堂殿接受册封，徽号为圣明神武广运法天文德功孝皇帝。礼毕，下诏大赦天下，通常赦免所不原宥的罪行都赦免。即有日，赏赐侍卫各军将领各有等差。当时一个月内再次颁发赏赐，从此府库没有多余积蓄。辛亥日，因晋州节度使伯文去世停朝。丁巳日，任命右龙武统军李从敞为许州节度使。戊午日，因秘书监高禄去世停朝。辛酉日，以太子太师身份退休的伏羲去世停朝，追赠太师。辛未日，秦王李从容以本官充任天下兵马大元帅，增加十邑一万户，十封三千户，任命右羽林统军翟章为晋州节度使，任命太子宾客马浩为户部侍郎。壬申日，皇帝前往至德宫。九月甲戌，任命户部尚书李陵为兵部尚书，任命原户部尚书韩彦运为户部尚书。丙子，皇帝前往至德宫。戊寅，枢密使范延光、赵延寿都加授监侍中，仍担任原职。中书省奏报元帅的礼仪规定，各道节度使以下掌握兵权的人在阶下按军礼参见，那些带使相衔的初次见面也履行一次公礼。天下军务公事，元帅府发帖指挥，判六军诸卫士则用公牒往来，其官属军职委托元帅府奏请，皇帝批准。癸未，任命兵部侍郎卢瞻为吏部侍郎。丙戌，宰相冯道加授左仆射，李渔加授吏部尚书，刘旭加授刑部尚书。戊子，河阳节度使兼侍卫清军都指挥使康义成、山南西道节度使检校太傅张前昭都加授同平章事。宣徽南院使判三司冯晕仍任检校太傅、同平章事中书门下二品，充任三司使。冯晕已故父亲名章，所以改平章事为同二品。壬戌，永宁公主石氏晋封为魏国公主，兴平公主赵氏晋封为齐国公主，皇孙石崇光、石仲哲都受迎亲光禄大夫、检校工部尚书，他们是秦王、宋王的儿子。原扬州节度使梁汉宇以太子少傅身份退休。丁酉，任命右龙武统军高允涛为华州节度使，任命韶州刺史、检校司空王万荣为华州节度使。王万荣是王妃的父亲。戊戌，任命枢密使赵延寿为汴州节度使，任命襄州节度使朱鸿昭为检校太尉，同平章事充任枢密使。当时范延光、赵延寿相继请求辞去枢密职务，等到朱鸿昭被任命为枢密使，又当面推辞诉说，皇帝斥责他说，你们都想要离开我身边，怕在我眼前我供养你们有什么用。朱鸿昭退下谢罪，不敢再说话。吏部侍郎张文宝去世。庚子，清海军节度使钱元熟加授检校太傅、同平章事。中吴、建吴等军节度使钱元辽加授检校太师兼中书令，任命原华州节度使李赞华遥领前州节度使。辛丑，下诏说天下兵马大元帅秦王李从容的班位应在宰相之上。五代会要，秦王从容加授兼中书令，与宰相分班左右定位，等到担任天下兵马元帅。敕令说， 秦王地位高于将相，威望重于藩平，委任既然尊崇，等级威仪应当不同，班位应在宰相之上。壬寅，任命北面行营都指挥使、益州刺史杨谭为镇武军节度使。冬十月丙午，任命原同州节度使赵在礼为襄州节度使。丁未，因原华州节度使张敬寻去世，皇帝停止朝会，任命刑部侍郎人暂为兵部侍郎，充任元帅府判官。戊午，任命原凤翔节度使孙悦为三司使。庚申，任命枢密使范延光为镇州节度使，任命三司使冯云为枢密使。辛酉，任命原潞州节度使李成约为左龙武统军，任命原威寨军节度使王景堪为右龙武统军，任命左骁卫上将军安崇阮为左神武统军，任命右监门上将军高允贞为右神武统军。壬戌，任命全知夏州市检校司空李宜超为夏州节度使、检校司徒。丙寅，下诏在朝文武官员都给予加恩，因为接受册封尊号。戊辰，任命原安州节度使杨汉章为兖州节度使，任命原云州节度使张敬达为徐州节度使。庚午，任命原兖州节度使张延朗为秦州节度使。壬申，秦州节度使刘仲英调任宋州节度使。十一月丙子，任命原沧州节度使卢志为右仆射。庚辰，改慎州怀化军为昭化军，升桃州为保顺军。辛巳，任命保大军节度使，检校太尉鲍军福为保顺军节度、桃善等州观察等使。任命张义军节度使，检校太尉同平章事杜建辉为昭化军节度、慎瑞思等州观察使。已有，任命原汴州节度使李从言为运州节度使，任命运州节度使李从文为定州节度使。丙戌，新授右仆射卢志上奏，陈愧受官职，应当赴尚书省上任。如果依照旧例，左右仆射上任的礼仪所需费用极多，想从权务求简便，只取尚书丞郎的上任事礼，只召集尚书省属官及两省官送迎，也不敢擅自援引旧例，耗费官用，自量力安排，也不敢从臣这里毁弃前规，将来仍行旧制。皇帝批准。戊子，皇帝身体不适，己丑病情加重，从广寿殿移居雍和殿。当夜四更后，皇帝从玉榻上突然坐起，回头问掌管漏客的宫女说，今夜漏客多少，回答说四更。于是奏道，官家感觉清醒吗？皇帝说清醒。于是吐出像肺片一样的肉片几片，小便一声多。六宫嫔妃都道，欢庆跳跃上奏说，官家今天真是还魂了，已经尽粥一气，试衣尽汤药膳食，到天亮皇帝稍微好转。人臣天下大元帅、守尚书令、兼侍中、秦王李从容领兵列阵于天津桥，宫内派出禁军抵御，李从容战败逃奔河南府遇害。皇帝听说后悲伤惊骇，几乎从玉榻上跌落，气绝后又苏醒两次，因此病情更加严重。癸巳，冯道率领百官在雍和殿谒见皇帝，皇帝泪如雨下，哽咽说，我家世到这个地步，惭愧见到卿等。百官都流泪沾湿衣襟。甲午，赏赐宰臣、枢密使御衣玉带，康义城以下赏赐锦帛鞍马各有差别，派宣徽使孟汉琼到邺都召宋王。以为因三司使孙悦被乱兵杀害，停止朝会。丁酉，敕令秦王府官署除资义参军高年已处斩外，元帅府判官、兵部侍郎人暂发配五州，秘书监兼秦王副刘暂发配兰州，河南少尹刘志发配军州，都流放为长期百姓，即使遇到恩赦也不在放还之列。河南少尹李饶发配十州，河南府判官司徒许发配宁州，秦王友苏赞发配莱州，既是参军于崇远发配庆州，河南府推官王说发配随州，都流放为长期百姓。河南府推官尹英、六军巡官董毅、张九思、河南府巡官张沆、李朝、姜文卫都勒令回乡，所有流放的人都除名。六军判官殿中监王居明贬授富州司马，六军推官郭俊贬授方州司户，都作为员外官设置，由沿途驿站遣送。当时宰相、枢密使共同商议人赞等人以下的罪责，冯道等人说，人赞先前在朝班中 与从容本无旧交，受官不到一个多月便遭遇此祸。王居敏、司徒许因病请假将近半年，近日之事料想没有同谋。从容所亲近的是高辇、刘志、王说三人，昨日从容举兵进逼宫阙之际，沿途只与刘志、高辇并马而语，到天津桥南，指着日影对各位判官说，明天此时已诛杀王居敏了，则知道那些闲杂之人不能一概连坐。朱鸿昭想要杀尽任赞以下的人，冯云极力争论才停止。戊戌，皇帝在大内雍和殿去世，享年67岁。12月癸卯朔，将灵柩迁到二仪殿，宋王李从后从夜都到达。当天发布丧事，百官穿丧服就位，中书侍郎、平章事刘旭宣读遗诏，宋王李从后在灵柩前即皇帝位，服丧以日待月，完全按照旧制。第二年四月，太常卿卢文纪呈上是一称圣至仁德亲孝皇帝，庙号明宗，宰臣冯道建议请改圣至仁德四字为圣德和武亲孝皇帝。宰臣刘旭撰写是策文，宰臣李瑜撰写哀策文，当月27日葬于徽陵。五代食补，明宗在位时有一天到仓场观看交纳粮食，当时主管的人因为皇帝亲临害怕获罪，称量得特别轻。明宗于是对他说，我从懂事以来仓场发放粮食动辄一二十年不结束，现在称量这么轻，以后损耗用什么来补偿？回答说，倾尽家产不够就用生命来抵偿。明宗悲伤地说，只听说百姓养活一家，没听说一家养活百姓。今后每时加二斗损耗，已被鼠雀侵蚀蛀食，称为鼠雀号。仓粮加号从这时开始。五代史阙文，明宗出身边地，老于战阵，即位之年已60岁，醇厚仁慈，出于天性，每夜在宫中焚香仰天祷告说，我是藩人，遇事乱被众人推戴，事不得已，愿上天早生圣人，为百姓做主。所以天成、长兴年间连年丰收，中原无事，在五代之中算是小康。使臣说，明宗征战的功勋虽高于辅佐之臣，但潜藏龙跃之势本非本心。适逢王室多难，神气自然到来，时由天助，非出人谋。等到顺应天命，君临天下，能够努力施行王道教化，政事都合乎中道，时局也算小康，近代以来也可尊崇。假使安仲会有房玄龄、杜如晦的谋略，李从容有起、宋的贤能，那么宗庙不至于危亡，国祚或许可以绵延久远了。君主可辅佐，臣子无才能，突然断绝祭祀，实在令人深深叹息。